这个外交冲突事件已经引发台湾朝野政党的强烈反弹，其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中国带有暴力色彩的战狼外交已经沦为疯狗外交，而台籍外交学者说，中国透过施压当地政要来到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是惯常的行径，尤其在好像斐济这种小国，因为金门之故，中国外交官一向趾高气昂。不过这次事件究竟是中国年轻气盛外交官的单一步走的行为，抑或是未来会发展成为常态的行径，学者说仲有待观察。综合外媒报道，同台湾外交部所发布的新闻稿，两名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人员在10月8号晚间企图闯入台湾在当地举办的国庆酒会，并且拍照收集出席的斐济政要的名单，虽然一度被劝离，但是意图折返之后就同台湾驻处人员发生推挤和肢体的冲突，导致一名台方人员轻微脑震荡，而遭受到斐济警方强制带离现场的中方人员后来就反称遭受到台方人员的攻击。对此，台湾外交部透过新闻稿指责中国企图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并且对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人员严重违反法治和文明规范的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台湾外交部次长曾厚仁星期一上午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的时候，亦都亲自证实了这个事件。他说台湾已经在第一时间同斐济的外交部以及警方反映，并且提具人证和物证，对于中国驻外人员破坏台湾的国庆活动，曾厚仁亦都表达遗憾，并且予以谴责。但是他说这些是单一事件，还是未来会变成常态呢？台湾外交部亦都在观察当中，他强调台湾在厘清所有细节之后朝提高的方向言语。面对台湾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在斐济根本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外交官。他又指控台北驻斐济商务办事所举办的双十国庆活动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还违反了斐济政府对台机构活动的相关的规定，意在国际上面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赵立坚又说，台湾是贼喊捉贼，台湾在所谓的活动现场公然悬挂伪旗，蛋糕上亦都标有伪旗的图案，中国驻斐济使馆已经发表声明中方，并且要求斐方对此进行彻查。他更加反驳说，当晚的肢体冲突已经造成一名中国外交官身体受伤、物品受损，中国亦都已经要求斐方对此进行彻查，并且依法追究台方人员的责任。这个肢体冲突的事件引发台湾朝野政党的强烈反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这个举动凸显了中国的战狼外交实际上是流民外交，中国的军事恫吓和外交挑衅只会令到台湾人民更加反感，令到两岸关系越行越远。而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亦都透过新闻稿表示，当前中国军机频繁扰台已经令到恶化的两岸关系雪上加霜，现时有爆发中国外交人员使用暴力对待台湾驻外人员的事件，只会令到两岸的局势濒临更加危险的边缘。国民党又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自我节制，他说使用强制压迫的暴力手段不会增加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和认同，亦都希望中国在完成调查厘清责任归属之后，勿枉勿纵，严惩相关涉案人员，并且对台湾人员表达歉意。另外，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亦都透过新闻稿谴责中国的暴力行为，并且呼吁中共克制，莫藉住机会制造事端，而且要求台湾外交部提出未来如何避免中共藉机挑衅的处理的机制。另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以不可思议的粗鲁来到形容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中国外交人员无理骚扰和打压台湾驻外代表处活动的情况亦都很常见，包括公开收集情资间谍行为亦都不少。他说譬如在2018年8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休斯顿的时候，亦都曾经遭受到中国外交官去到他的演讲会场骚扰，最后是动用了美方人员才将中方人员劝离。另外，在2016年4月的比利时钢铁会议上面， 中國外交人員亦都要求比利時籍的大會主席將兩位受邀出席的台灣學者逼出會場，非常侮辱人。不過他說，好像這次在斐濟動用暴力的情節反是屬於罕見。王定宇又說，中國的外交人員他並不認為他們的素質會低落到這種程度，可能是因為他們目前國內的政治局勢的要求，每一個都拼命地在表現給國內看，就罔顧了外交基本的規範，這種狀況在今年非常之明顯。王定宇又說，今年以來中國的戰狼外交越來越上行下效，已經變成了對內交代的內交，而且對台的攻擊力越來越高，他形容簡直好像瘋狗外交。他更加研判這些可能跟中國國內政局緊張的情勢有關。王定宇又說，中國內部大概有些問題，必須不惜犧牲對外的關係，亦都要滿足對內的內宣表演的節奏，這些是他們需要保持關注的。不過王定宇說，中國這種侵略式的外交行徑其實失分非常多，好像澳洲、加拿大、美國目前都已經對中國發出旅遊警示，而中國和歐盟的關係亦都越來越惡化，尤其是中國外長王毅在今年9月初因為公開講出要計劃訪台的捷克國會議長韋德奇付出代價的威脅之後，都曾經遭受到包括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公開的譴責。台灣和斐濟曾經在1996年建交，直到2017年斐濟轉移和中國建交之後，台灣駐斐濟大使館亦都降格為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不過台灣南華大學亞太研究院副教授孫國祥說，台灣和斐濟斷交以來還是一直保持著比斷交國更高的關係，但從今年台灣國慶酒會的會場佈置，縱然掛兩國國旗似乎可以看得出來，但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中國的外交人員心生不悦，導致比較年輕氣盛的中國外交官因此暴走或者衝動。孫國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多年來針對台灣在國駐外國的雙十國慶酒會活動，中國的外交人員都會在入場處採取以直接架設 V8 攝影機的方式來到搜證，這種方式在之前兩岸還有九二共識作為緩衝的時候，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藉此向東道國的政治人物進行後續的施壓，但是他說從今年斐濟爆發的衝突的情況來到看，可能亦都同步升高了向台灣施壓的味道。孫國祥說，中國搜證其實是在對他們非邦交的國家的政治人物進行施壓，亦就是說向他們表明你們有沒有去參加，他們都知道，而且知道之後還會直接去私底下施壓，要他們不要去。孫國祥又說，中方人員甚至還會在事後對這些東道國的政要語出威脅，但台灣為了顧及當地親台政要的友誼和關係，通常都不願意公開，甚至好像是發生類似這種兩岸外交人員的衝突事件，亦都會是低調處理，甚至不了了之。這些或者解釋了為何台灣外交部和駐斐濟的人員對這件事保持低調了十多日，一直要等到透過外媒報導之後才願意公諸於眾。孫副教授說，中國的戰狼外交其實主要是針對美國，但台灣目前處在美中兩國的對抗之下，而且在不可能兩邊都討好，當然選邊美國的情況之下，更加容易引發兩岸在外交上的對立。尤其他說，好像斐濟這種接受中國大量金援的小國，怕著當地的中國外交官更是趾高氣昂，因此他說這個事件到底是中國年輕氣盛的外交官一時的暴走或者衝動的行為，抑或是未來會變成常態的衝突點，還是有待觀察。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張永泰台北的報導。